大家好，欢迎收看不落空的预言之但以理。在这一系列的节目里，我们会一同揭开但以理书的奥秘。在上一课我们有讨论到公绵羊、公山羊、小角，以及带过的提到2300日的预言。公绵羊是代表马代波斯，公山羊是代表希腊国，而小角既是异教罗马和教廷罗马的组合。在这一课里，我们会花大部分的时间研究2300日的预言。现在让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第14节，圣经说，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关于这2300日是从什么时候起头，又在什么时候结束，在本章上却查不出什么凭据来，因此在本课的前端暂时不谈。2300日的起头和结束会在第9章才解开，到时我们就会明白2300日的意思。至于圣所就必洁净，此句所提到的圣所是什么，而洁净圣所是关系什么事情，我们要详细讲解。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9章第1节直到第5节，圣经是这么的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所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的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招，这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述说。在旧约时期，上帝吩咐摩西为他造一个圣所，使到上帝能够与他的子民同在。圣经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至于那圣所的造法，里面有什么器皿，请有心的观众私下自己阅读。在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你就可以明白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第二年，圣所起初是支立在旷野里，使他们知道上帝对罪人所做出的救赎计划。因为当时以色列没有一定的住处，所造的圣所是可以拆也可以搬运的。过了500年，所罗门王为上帝盖造一所圣殿，用了7年零6个月才建成的。功绩告成，上帝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从那时起，这所殿宇就是上帝的圣所了。只因上帝的子民悖逆道理，所以上帝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在第3次围攻的时候，就大发怒气的拆毁了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所，将以色列民囚在巴比伦里。之后巴比伦国灭亡，由马代波斯国统治，就容许以色列人回国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于是从以色列各族中有4万人回去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又过了500年，这圣殿有破坏之处，必须重新修建。刚巧希律王要讨犹太人的欢喜，就用了46年的功夫建造一个最华美的圣殿。建造完成的时候是在公元后27年。约翰福音第2章的第20节所提到的就是这所圣殿。犹太人虽然长久盼望弥赛亚的来临，然而他来的时候他们就厌弃他，因此 上帝就厌弃他们。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不久前，曾指着耶路撒冷的圣殿向犹太人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照着上帝的意思，这个地上的圣殿从此以后再没有用处了。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的时候，那分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露出了圣所来。圣经这么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整动，磐石也崩裂。这就是表明上帝已经离弃了地上的圣殿，因为至圣所本来是个至圣的地方，除了大祭司以外，没有人准许进入里面看见里面的器具。直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就此离开了地上的圣殿，又吩咐天使把幔子从上到下撕裂，叫人知道地上的圣殿已经变成了平常的地方了。到了公元后70年，连那个殿宇也被罗马军兵全然毁灭，一无所有。在犹太人不同的节期当中，洁净圣所是他们每年一次的节期，叫做赎罪日。这一日是个严肃的日，犹太人也称之为审判日，也就是说耶稣要对小脚所做的事情进行审判。就好像耶稣在对我们说，小脚所做的一切恶事你们不用担心，都有我的旨意，有我的时间，我会以公平的方法审判这小脚。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呢？过了2300日之后，耶稣必定会洁净圣所，这是他所答应的。圣经说他因以色列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是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以色列子民一年来不断的悔罪献祭，每当一个人犯了罪，就牵着羊来到圣幕的外院，将羊宰杀，祭司就将羊的血带进到圣所里，把血弹在幔子前，以致使罪得赦。这血是象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流出的宝血，把我们的罪转移到天上的圣所去。但在年末，就是赎罪日的时候，就会有查案审判的工作，查证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悔改，因为他们将血移到圣所里面，使圣所被沾污了。到了赎罪日的那天，圣所必须要被洁净，就象征什么呢？象征我们的罪虽然已被赦免，但是罪的记录却达到天上，污秽了那无罪之地。所以要通过一种查案审判的经过，它的过程，才能够把我们的罪的记录在天上给涂抹掉。这就是洁净圣所的工作。地上圣所的礼仪只不过是个模型，来象征天上耶稣为我们洁净罪的问题。圣经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皿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一样式。那头一圈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这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这三个圣经章节的记录足以证明地上的圣所只不过是个模型，是个样式，是个表号，是个影。那么真正的圣所是在哪里呢？圣经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地上的圣所只不过是个模型，来象征耶稣如何在这末日拯救世人。我们便问，洁净天上的圣所是在什么时候呢？圣经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问题是但以理书第八章没有告诉我们2300日在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在什么时候结束。之后大能的天使加百列来到但以理面前对他说，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定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意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以理一心想要与他的百姓回到以色列地，以为重建圣殿的日子近了。他们在巴比伦土地已约有70年的时间了，但他却以为天使加百列说要到2300日圣所才会被重建。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因为一旦有洁净的礼仪，就表示呢有圣所的存在，一旦有圣所的存在，就表示耶路撒冷将会被重建，一旦耶路撒冷将会被重建，就表示呢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巴比伦土地，恢复自由了。但以理也知道这预言里一日是代表一年的，所以他清楚知道2300日是等于2300年。于是他在想，如果在预言里一日是代表一年的话，那么我的百姓也不是还要待在巴比伦地直到2300年以后才可以恢复自由吗？于是他就忽然病倒了，而上帝给予他的意象虽然还正在进行中，但必须要立刻停止。但以理病了数日，尝试要再去明白这意象的意思，但却毫无头绪。现在让我们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看看但以理怎么做。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这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想向主上帝祈祷恳求。但以理书第九章几乎都是但以理的祷告。当他研究耶利米书有关耶路撒冷荒凉70年的预言时，他也知道他们被释放的日子临近了，但是现在他们仍还在不能归回的情况当中，所以他切切地向上帝呼求，承认并悔改他的罪。他祷告说，主啊，大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 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循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成名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诅咒和誓言都庆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上帝。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和恳求，为自己十年光照你荒凉的圣所。祷告是启示上帝给我们答案的方法。当我们遇到不明难解的事实，我们所要做的是祷告。但以理惯常的祷告的精神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可以看到了。上帝也垂听了他的祈祷，封住了狮子的口，使但以理不受伤害。那么在第九章，是否上帝也垂听了但以理的祷告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圣经记载，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先前的意象是指哪个意象呢？就是第八章的2300人的意象。所以之前因但以理病倒而被逼停止意象，又倒回来而继续了。圣经又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数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70个期在英文是70个星期，上帝为了但以理和他的百姓已定下了70个星期的时间。一个星期有7天，所以70个星期共有490天。由于圣经预言是一天等于一年，所以490天就是490年。也就是说，上帝为他的百姓定了490年的宽容时期，宽容他们仍然还可以配称为上帝的子民，使他的子民的罪孽可以除尽。加马来又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的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70个星期的预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的。问题， 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在什么时候呢？经过考究之后才知道，原来圣经里有提到三次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第一道命令是在以斯拉记一章一节到四节，记载波斯王古列下旨，要让上帝的百姓回归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35年。第二道命令是在以斯拉记六章一节到十二节，记载马代波斯王大力乌又在出令建造耶路撒冷，顺从古列王以前所发的命令。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19年。虽然有这两道命令，却没有多少犹太人听从而回本国去，虽有一些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但却没有成就什么事情来。而且这两道命令都不是但以理书所提到的。第三道命令是在以斯拉记七章十一节直到26节，记载亚达薛西王赐给以斯拉谕旨，要他带头并吩咐那些愿意回去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子民可以同他回去。这是发生在公元前457年。这道命令就是但以理书九章25节所提到的从处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也就是70个期或490年的开始。其实加百列将490年分为三节，第一节是7个期，也就是49年；第二节是62个期，就是434年；最后第三节是1个期，就是7年。加百列又指明，每当一节满了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天使这么详述讲解这一段预言，我要叫考察的人不能模糊略解。圣经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居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先是7个期，后是62个期。从公元前457年算起，7个期，也就是49年，它的终点是在公元前408年。在这年，圣经说呢，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至于62个期，就是434年。从公元前408年算起的话呢，它的终点是在公元后27年。本来以数学的算法，终点应该是在公元后26年的，但由于历史年份是没有零年的原因，所以一旦有任何计算，会经过从公元前1年到公元后1年的话呢，就必须要多加1年。所以62个期的终点应该是在公元后27年，而不是26年。在公元后27年呢，受膏者将会出现。谁是受膏者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受膏者。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受膏者呢？在旧约圣经里，先知、祭司和君王在他们还没有执行工作之前，必须要先用油受膏，代表呢圣灵会与他们同在。让我们看一看这圣经章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而耶稣之所以被称为受膏者，是因为当他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圣经这么说，他看见上帝的灵仿佛像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之后不久，耶稣来到拿撒勒的一个会堂，他就站在那里念圣经，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就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公元后27年的那一年，耶稣受了圣灵的恩膏，成为了受膏者。让我们回去到但以理书的第9章，我们已谈过7个7和62个7，剩下的只有1个7。圣经说呢，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而的确，公元后27年之后呢，耶稣就被钉死在十架上。然后圣经就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从公元后27年再加上7年，就是34年。但这7年的一半，也就是公元后31年，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这是指耶稣被钉十架的预言。从他受洗直到被钉十架，刚好是3年半，也就是从公元后27年到31年。当耶稣被钉死在十架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代表献祭羊的仪式就此废掉。因为真正的羔羊也做出献祭，而献祭的牛羊的仪式已经无用了。这都发生在公元后31年，而过后另一个3年半，就是490年的终点，也即是公元后34年的那一年，犹太人因为把上帝的仆人斯提凡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以致他们丧失了成为上帝子民的代表，而福音从此就传到外邦。于是70个7的这个490年的预言就完全应验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但以理书第8章和第9章有什么关联。在第8章的尾端，但以理却很困扰，小脚的力量与圣所被践踏的意象使他病了数日，他又无法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以理无法明白的问题，使加百列不能完成他使人明白这意象的使命。但在但以理书9章22节说，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聪明这词在英文呢是 understanding， 也就是明白的意思。然后下一节又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在第8章，天使加百列曾给予使命，要让但以理明白这一项，但是但以理却不完全明白。在第9章，加百列又来到但以理面前，要他明白这一项。可见第8章和第9章其实是同一个意象。洁净圣所的事情都但以理呢都知道了，只是2300日的预言使他困扰。那么加百列如何帮助但以理去明白2300日的意象呢？就是借着70个7的预言。加百列对但以理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意思就是70个7的开头年份也是2300日的开头年份。既然70个7的开头年份是在公元前457年，那么2300日的开头年份 也是在公元前457年。2300日在预言里是2300年，所以2300年的终点，如果从公元前457年算起的话呢，答案会是公元后1844年。也就是说，到了1844年，天上的圣所就必被洁净。朋友们，自从1844年以来，耶稣都在渴望要洁净你的罪，而查案审判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十分严肃的时代，现在是世界的末世代了。你做好准备了吗？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耶稣的大日呢？我希望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受审判的时期洁净并保守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不要只在口头上自称是信主的，而是在真理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抛弃旧日的自我，每日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愿上帝赐福你们，谢谢你们的收看。下一集我们将会研究但以理书第10章至12章的南北方王的兴衰。愿神与你同在。